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以空为实，见隐就月的典故，这是今天所要说的。佛陀在社会城时，提婆达多犯了戒行，僧团要为他进行结魔，希望让提婆达多知道过失，忏悔灭罪。当时提婆达多就怂恿与他共事的六群比丘，要为他遮过失，不要做官他任人举罪。六群比丘就听从提婆达多的话，都出来替他说话遮过失。僧团中结魔的时候，如果有人出来遮罪，就不能完成犯戒应有的结魔清净行，僧团不能和合，就会导致以戒共住的僧团分裂。所以提婆达多与六群比丘就都犯了严重的破和合生逆罪了。当时诸位长老比丘就劝六群比丘不要帮助提婆达多破和合生而同语同见，应当要与众生和合欢喜不争，这样三次劝谏，六群比丘都不听啊。诸位比丘就去禀告世尊，世尊告诉负责结魔的比丘们说，还要再到没有其他人看到的地方继续劝谏三次，倘若不听的话，再去有多人在场的地方劝谏三次，如果他们再不听，应该到僧众都在的场合再继续劝谏三次。负责结魔的比丘们就如世尊的指示，再去劝谏六群比丘，对他们说，你们真的和愚痴的提婆达多破和合僧而同语同见，诸比丘们已经三次劝谏了，还不改变停止这样的行为吗？六群比丘答复说，是这样没有错。比丘们再劝六群比丘，破和合僧可是地狱罪啊，要受大苦恼，为了免除你们的苦难，应当听受劝谏，舍掉这个大过失。结果呢，一次两次三次的劝谏，六群比丘都不听，他们就依序如佛指示的方式继续进行，六群比丘却都不听劝谏。诸位比丘又回去把经过情况禀告世尊，世尊指示说，把六群比丘呼叫过来。六群比丘来到世尊面前，世尊问他们，经过私下三次劝谏，还有多人面前三次劝谏，在僧众中三次劝谏，你们仍然不能舍掉要与提婆达多同见同语破和合僧的罪吗？六群比丘回答说，是这样子。世尊就在给予教导以及斥责，可是仍然不能挽救他们所犯的过失。这时候比丘们就请问世尊，为何六群比丘宁可受苦也要与提婆达多这样的同见同语破和合僧呢？世尊告诉诸比丘，六群比丘不是只有这一世这样白白受苦，过去世就已经这样了。世尊接着就说的六群比丘与提婆达多他们的因缘，在过去世有一国叫做茄师，在空闲处有500米猴，在树林中游行，来到了一棵尼聚绿树时，树下有井，井中有月的影像出现。当时米猴主看见那个月影，就告诉所有米猴伙伴说，月近日时落在井中，当共出之，莫令世间长夜暗明。这位米猴主说啊，哎呀，月亮今天死了，你看它落在井里面已经死了，我们应当共同把这个月啊救出来，不要让世间漫一漫长夜的这样暗无光影啊。这个所有米猴就共同的商议说，要如何能将那个月救出来呢？当时米猴主说啊，我知道方法，我捉着树枝，你们就捉着我的尾巴，这样辗转相连就可以将月救出来。那时所有的米猴就依照带头的米猴主所说，辗转的相捉，差一点尚未到井水的位置时，结果整串米猴相连的重量太重了， 树木不堪承受，树枝折断了，所有的猕猴就掉落到井水中了。世尊说，当时的猕猴主就是提婆达多，其余的猕猴就是现在的六群比丘。当时他们就已经这样互相随顺着受种种苦恼，现在还是一样。从这个典故中可以警觉到，倘若所跟随的伙伴没有智慧，虽然在世间可以共同吃喝玩乐，可是却得不断地跟着闯祸受苦，不能抉择善由，也不能听人劝谏。像提婆达多与六群比丘的例子，他们在畜生道共同玩乐做愚痴的事，受种种的苦恼，回到人间执意佛陀，因为缘分与共业的关系，仍然跟着提婆达多犯戒律，不受教诲，也不知悔改，又得升到地狱中受极苦的果报，何时能再回到人间？又不肯听从善友善知识的劝谏与教导，只能等待提婆达多何时发起善根，入于正道中来带领他们的。那现在呢，再举一个错将影像当真实的典故为大家解说。往昔有一位长者，长者子呢，他刚娶了妻子，当了丈夫的长者子与妻子两人互相喜爱，也互相尊敬。有一天，这位长者子请妻子到厨房的酒瓮中去舀一杯酒来共同饮用，妻子就去打开酒瓮，看到瓮中，在瓮中呢，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身影。当时因为没有镜子，所以妻子不知道那就是自己的面相身影，就以为说这是自己丈夫私下藏的一个美丽的女人，很生气地对着丈夫说，汝自有妇藏着瓮中，妇引我为啊。这位妻子很生气地说，你自己已经有这个妻子藏在瓮里面的，为什么还迎娶我呢？丈夫听得很奇怪，就自己到厨房去看个究竟，打开酒瓮，看到了一位年轻男人的身影，就反过来对着他的妻子生气说，他私下藏了男人。两个人互相生气，而各自说自己看到的就是事实。有一位修道的婆罗门与长者一向交情深厚，刚好路过来探望他们，看见他们互相生气相斗，问了缘由以后呢，这位婆罗门也到厨房酒瓮中看个究竟，结果在其中看到了有一个修道人的样子的身影，很生气地说着，自有亲后藏瓮中而阳共斗夫、啊、他说啊，他们自己有一位这个修道的亲朋好友藏在瓮里面，还假装了互相生气共斗。这个婆罗门也生气地离开了。另有一位长者时所供养奉祀的比丘尼，听闻到他们在相争的事情，也到酒瓮中看个究竟，看到了瓮中的比丘尼身影，也生气地离开了，认为长者子家里已经有比丘尼了，可以为他们排解，怎么还假装在相斗呢？没多久，一位在佛法中有真实正量的道人比丘也前往查看他们究竟在争什么。这位比丘一看就知道那是影子，深深感叹地说，世人愚惑，以空为实也。他说啊，世间人真是 被这个愚痴所迷惑了，就将空无所有的影子当作是真实了。这比丘就把长者子夫妇两人叫过来，对他们说，我现在为你们将瓮中人叫出来，就拿一块大石头打破酒瓮，瓮破了，酒流光了，什么影子也都没有了。夫妇俩了解了只是身影、啊、感到非常惭愧。那比丘呢，就在为他们说种种法要，长者子夫妇因此得到信不退，有了信根而能升起求法的善法欲了。佛就以这个譬喻来告诉弟子们说啊，见影斗者，譬三界人，不是五阴，四大苦空生三毒，生死不绝。 佛陀说啊，看到影子却与影子相斗的这种情况，就好像三界中的众生不能了别五蕴中的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也仅是自心如来所出生的影像。而四大所成的色身必定有生老病死苦，终归坏灭，不能常住。但是众生却处处与这样的五蕴相争，要争这个影像的五蕴成为真实不坏的我与我的所在。例如一般人争取与五蕴相应的身份、地位、名声、权力、财物，争取与五蕴相应的部属、眷属、五欲、利益，而不知道五蕴这个影像死了、灭了，所争取的身份、地位、名声、权力也都跟着消失而荡然无存。和五蕴影像相争相斗，就好像猴子对着镜中的影像，以为影像是一只真实的猴子，而对着影像猴子拳脚相向、呲牙咧嘴一样的愚痴。若不知道有宝珠或者镜子的存在，却要争取将宝珠所现的影像或者镜中影像使它永远不变不灭不消失一样，就像这个道理。形而上的修行人不知道有自心如来藏的存在，不知道色受想行识五蕴有色之身皆是四大聚合所成，犹如四只毒蛇关在宝匣中，互相刺咬，终归磨灭损坏，虚幻不真实，唯是苦而无有安隐之乐。受想行识更是借生根不坏的缘而现起，虚妄不真实，缘生缘灭之法是不能常住的。若说要将借缘升起不自在的四因中的意识觉知心当作是真实不坏的真我而要把握住，想要到达一念不生离念临知的意识定中境界，结果呢，就得与腿痛相争，与烦恼妄念相争。那当他这个想法与经中所说的这个法义不符合时，他就要断章取义、断句取义，甚至于呢，就自创佛法，与真正的善知识相争，甚至于与佛相争、与法相争。这不就是佛陀所说的见影而斗、以空为实的现象吗？不能识别五蕴虚幻不实的本质，不明了五蕴的构成，唯有地、水、火、风四大空与事，都是自心如来藏借缘所现的影像。不知道五蕴的出生本质上就是苦，离不开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忧悲苦恼，不是真实不坏的常住我，而是无常空法。无论是一般世俗人或者堕在我见中的修行人，竟是以空为实，见得空无所有的影像却以为是真实而与影像相斗的人，顺着我见的法则贪爱追求不舍，逆着我见的境界则嗔恚厌恶以对，乃至有的舍了贪舍了嗔，住于一念不生的愚痴无记中，就这样的不断长养着贪嗔痴三毒，都是系缚在三界中。因为都不能断除以空为实的我见，而在三界中生死不绝。佛陀说这就是三界中的人。虽然说典故中说的这个事项看似简单，大众可能认为自己不可能像典故中所说的人那么愚痴，连影像都弄不清楚是影像，但这个譬喻所隐含的意义却需要深思。例如由达赖喇嘛所领导的西藏密宗假藏传佛教，他们所制定的要极深成佛所必须遵守的三昧耶戒，这戒的内容就明摆的说啊，色受想行识五蕴就是五方佛的体性，说啊，如果轻昧的五蕴 就违犯了三昧业界，还说牛肉、狗肉等五肉与大小便、脑髓等是五种甘露，是自性清净的三昧业物啊。如果呢对这个这五种东西起心怀疑五肉，与五种甘露认为是不清净的这个物品，起厌恶拒绝之心不受用，那也违背了三昧业界。喇嘛们认为色蕴就是毗卢遮那佛的体性，而以这个色蕴为中心，能够受用了知起心作主分别，主张这些就是其他东西南北四方佛的体性。但是受用了知起心作主分别，本质上就是因于色蕴才有的受蕴、想蕴、行蕴、识蕴的功能。色蕴毁坏的受想行识蕴不 就不复存在了，那等于是在无常的五蕴法中不承认不接受无常，需要与佛相争，与法相争，主张五蕴就是真实不坏的佛，这不就是以空为实、与影相斗现象吗？喇嘛教的喇嘛们认为说，这个一切法都是空，但是他们却只是遵守现象界的空而已。他们所遵循的这些应成败中观的所谓的空呢，其实讲的是现象界的空，也就是他们在现象界的空法上琢磨，但是现象界的空它不是真实空，它是无常空，而是属于断灭的一边呢。那么在现象界一切法空的情况之下，他们如果说想要获得所谓的佛陀经典中所说的不坏的法、不生不灭的法，唯一能够找的对象是什么？就是身上的五蕴呐、啊，因为他们不认为还有其他法存在，不认为还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如来藏心存在嘛，所以依循着这个所谓的应成派中观六识论的这种一切法都是空的这种断灭空的理论上面，就认为说五蕴中的色蕴，它就是毗卢遮那佛，以这个毗卢遮那佛为中心哦。然后来受用什么呢？就受用了这些在这个他们所谓的双身法无上瑜伽中的男女邪淫中受用这些乐空双蕴的这个乐，然后呢去了知这个乐是什么，而认为在当时呢可以不分别，那么当时就已经成佛了。所以这样的理论就是与法相争，因为佛法的本质不是只有在现象界上琢磨，还有另外一面所谓的实相的法以及唯识的法、般若的法，他们完全否认、完全不顾，而且却把它否定掉，认为那不是佛陀所说，而他们自己创了佛法。他们是自己创的法呢，就是所谓的他们自己的这个密教的法，他们又自己创了戒，就所谓的三昧耶戒，不遵守佛戒，所以呢就在三昧业中、三昧业界里面主张说这个五蕴就是五方佛的体性，不可以轻蔑它，然后而且还要受用所谓的大小便等等这些东西，或者是男女邪淫所这个后来的这些污秽物都要受用，如果不受用就犯三昧业界，这不就是与法相争吗？也就是佛陀说的以空为实、与影相斗的现象嘛。所以与那对夫妻看到瓮中影像而相斗有何不同呢？所以佛陀所说的重点是这样，大众是否能够识别五蕴本身仅是影像？若不能识别，那么就像譬喻所说的，金的影像却以虚幻不实的空相为真实，与影像相斗而生死不断，若能了知五蕴以及与五蕴所相应的一切法仅是影像，就不会落在颠倒的我见中了。所以我们刚刚讲达赖喇嘛所领导的、所统领的这些喇嘛们，他们的教法其实不是佛教，而叫喇嘛教，因为他们的教法就是只要遵从上师所说的，所修的法能够跟上师一样， 就成就了。那么这些内容所定的规则就定在他们所说的三昧耶阶里面。所以从这里来看呢，达赖喇嘛他没有断我见，所以他不可能是佛教中真正的所谓的活佛或者法王，或者说人中的至尊仁波切。他们用了这个法王、活佛、仁波切这个名称呢，其实就好像这个角色扮演的人，他们扮演了这个角色以后，封给自己说这样的穿这样的衣服，然后呢讲这样的话，就叫法王，就叫仁波切，就叫活佛。而本质上他没有断我见，因为他们所尊崇的法呢完全是在五蕴中，而且认为五蕴本身就是佛的体性。可是明明五蕴会坏呀，好，所以可以看出来说，他们的每一位佛佛或是以前每一世的那个喇嘛，没有一位不死的，死了以后还不是一样，这些色蕴全部都要毁坏烧掉。可是他们却说，他们却可以从这里成为红光身而解脱。但是五蕴本身就不是真实的，从五蕴所练就了任何的不管是观想到的或者是什么样的身，它都是虚妄的哦。所以所谓的红光身也不是真实的。就像说啊，在人间呢修禅定，获得色界的天身。那么在人间受量尽的时候，这个色界的天身虽然说跟人间的欲界身相在一起在一起，能够受用到这个所谓的色界的这种禅定之乐，但是当人间的色身死了以后，那个跟人间的色身在一起的这个色界天身也是一样要毁坏，然后他舍报以后再升到色界天去。所以不可能说因为这个五蕴而观想或修学起来任何一法，它可以变回真实不坏的法。所以呢大众如果说想要更进一步来认清以空为实那个我见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真实空呢，大家可以来阅读平时导师的著作，比如说阿含正义、金刚经中通、实相经中通这几本书，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解说。解说说这个没有认清五蕴的虚妄，那么他的这个我见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他要所受的苦恼是什么啊，对于什么是真实空，什么是真实般若，金刚经中通、实相经中通也说得非常清楚，是完全符合佛陀所说的内容。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所说的这个典故就说到这里了。阿弥陀佛。